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九章一至九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大家当中。首先呢，我心里面高兴是因为这次不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在这个教会分享，这是应该是第二还是第三次。为什么值得高兴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了，就只有讲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但是呢，你们教会还请我来分享，用普通话分享这个信息，所以就是我的普通话虽然那辛苦你们听的，但是我心里高兴，因为你们还请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普通话也不知道一个地步，就是你们听不懂但是无论如何，我的普通话都是辛苦大家今天我尽量能够讲的慢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遇见基督。一个遇见基督的人，他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是不是遇见基督什么改变都没有，只不过我呢称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都很清楚，在座当中我相信在看这个视频的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跟做基督徒之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有什么样的分别呢？不是名称上的分别，以前有人叫你曾国雄先生现在呢他们称呼你曾国雄是一个基督徒，还有曾国雄是一个牧师不是这个分别，这个分别没有什么大的用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他认识遇见基督之后，他有什么改变过来，这个是最重要。今天呢，我如果时间足够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用三个人的遇见基督的改变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时间不够了，那我就先讲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个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呢，大家都很清楚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圣经上，使徒保罗他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他说：“我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就业性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律法上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如果有义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是当作有损。”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讲到他自己的背景他更加在这个刚才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现在呢还有他在使徒行传22章，他也这样介绍他自己，就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长的面前，他这样介绍他自己。他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在扎马列门下，按着你们早中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的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今天一样，我也曾逼迫侍奉奉这道的人，直到实地，无论男女都把他放在监里。这是就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为我做见证了。那扫罗他这样介绍他自己，他是讲他不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很多人都说，哎呀，扫罗这个人要不得，他是不相信神的啊，这样错了。其实使徒这个还没有做使徒之前，他是扫罗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人。不单是热心，他也是受过这个严谨的教导的人。在相信上帝这个犹太教的事上呢，他可以说，如果他应他说他自己是第二名了，没有人跟说他是第一名了。所以扫罗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圣经把这个使徒行传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说扫罗怎么样改变过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觉得非常有趣。为什么要拿这一段经文呢？我自己做牧师的你也相信，你做基督徒也做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知道有经历过去传福音的这个时间做传福音的侍奉。在传福音的侍奉，如果问你，你喜欢向哪些人来传福音呢？你一般人给我的答案都是那当然啦，我会找一些他的背景是比较受教的就是我们广东人说是身家清白他都是没有什么很重的什么不好的背景的，也许是一个有知识水准高的人，我向他传福音应该没有大困难了一般都是这样。你从来可能很少人喜欢上一些呢行为不好这个性欲不好的人传福音，因为这些都是你肯定不会找一个贼来传福音嘛一般都是找一些穿得我们说是斯斯文文的人来传福音了。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的改变。所以我刚才问，如果你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你怎么样向他传福音呢？有些人呢就说，哎呀，我没有练过神学，我不敢说的太多了有些就说，哎呀，我口才不好，所以呢长得不好，所以都不要找我了，找那些在教会有经验传福音的人呢，找牧师最好了，他是 professional， 他是专业传福音的人也许是找一些我们教会的差传部的人、探访部的人，他们习惯应该懂得怎么样传福音，所以呢他们的效率非常好千万不要找我，因为我口才不好，我也没有什么神学的背景，没有受什么训练。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推搪也许我们找一些我看来他容易信耶稣的人，他是我的老友，他一般都很相信我讲的，找这些人来传福音。但是呢，你看看扫罗，你如果问你去找扫罗来传福音，你愿意吗？哎呀，当然不愿意啦！为什么要找他？因为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不但只是这样他这个背景这么犹太教这么重的这个背景，我怎么讲都讲不服了，他肯定听不进去但是你发觉很奇怪，在整个第九章刚才念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扫罗在这个异象的看到大马士的路上看到的这个异象，他跟这个异象的对话怎来怎样去都只不过是几句的说话，不够六句说话在整个圣经里面呢，其实记载保罗呢可以说扫罗了，他还没有改变之前的名字叫扫罗， 啊，这个扫罗的这个经历呢，在圣经上记载的非常非常的 detail 啊，非常的详细啊，不但只是在这个第九章这个记载呢，就是按照路加医生他记录下来有关于扫罗他的经历。除了在这一段之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2章也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呢，在22章呢，就是扫罗呢就像这个当时呢有一些在大马士革有些父老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千夫长带他到这个要跟他对话的时候呢，扫罗呢就是这样说他自己讲他自己信主的经历。除了22章非常之详细的记录了，还有在26章在亚基波王的面前呢，就是在一个法庭的这个 setting， 在法庭的这个环境之下，扫罗怎么样为自己来辩护。所以呢，这三段经文呢都记载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看这三段经文都是讲到扫罗他的改变的这个经历但是这个经历里面呢，他刚才我说在异象里面他跟这个异象的对话只不过是几句的说话就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你觉得奇怪吗？有些时候我们用很多时间去向一个人来传福音的时候，花了很多的口才，花了很多的智慧花了很多的引经据典来跟他说，但是他还是不信但是扫罗这个人，如果我们看过去他的历史，他肯定没有机会信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做这个犹太教的这个顶尖的分子，不但只是这个在信仰的犹太教的教义之内，他是一个很有德高望重的一个犹太教的人。他不但只是这样，他还是向公会拿这个批文呢，来去捉拿。找那些呢信拿道的人那个时候他们不叫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叫他是信拿道的人，因为这些人呢还是一个小群，他们呢没有自己的教会，但是他们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他们是相信耶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这一些一小群的人他们也许很多都还是在这个犹太教的会堂里面聚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们是一小群的人是信了道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堂，但是他们的信仰跟犹太教已经有一个突破了，他们相信的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聚会的地方还是在这个犹太教的会堂里面。后来他们的分散的不同的会堂都有一些信拿道的人，就是基督徒。所以呢，扫罗呢就替天行道，就拿这个像公会拿这个批文去这些会堂里面找这些基督徒出来，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受审判。扫罗自己说了，他刚才我念的给大家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他不但只是逼迫教会还是把他们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受审判，把他们置诸死地这个是扫罗。还有在前面的《使徒行传》第7章，就是讲到最重要的、最详细的描述，就是讲到西底凡他讲这个全讲这个悔改的道的时候呢，西底凡就是被这些犹太人呢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钉死他那个时候圣经说到，他扫罗他自己讲呢，就是就是扫罗他自己在这个说，他看这件事 他也喜欢啊，他就是扫罗之在，他自己是站在这个城门口，这个看他们怎么用石头打死这个使徒犯。然后呢，他心里面也觉得高兴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50节里面说啊，使徒犯就睡了，被打死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就是说啊，扫罗呢，他也觉得。很好啊，他这样死掉啊，不错不错啊。那个时候，扫罗不但只是一个凶手啊啊，不但是杀人的啊这一个人，他还是觉得他是这些打死扫罗的人的首领啊。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人呢、啊、要用石头打死使徒犯的时候，他们先把自己的外衣来脱去，因为呢太麻烦了。穿着他们的外衣，不是我们这些外衣啊，他们那个时候的外衣呢，就是长长的长袍啊，啊，这些袍长袍还是长袍了，我不，就是一个长长的外衣，就是太不方便用石头行凶啊，所以他们呢就脱了外衣，把这件外衣放在扫罗的脚前，所以扫罗呢就替他们看守这个外衣的人，所以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扫罗就是这批人他们的领袖。就在那个时候，扫罗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人。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人呢？我们觉得奇怪。你跟他说耶稣基督嘛，他听过，因为耶稣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你跟他说这个悔改的道吗？他也懂，但是他的悔改不是这个悔改，他是按照犹太教的这个旧约的那个教导，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扫罗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凭什么可以改变他在几句的说话里面能够改变扫罗呢？你拿什么最有效的啊属灵系定律啊其他的啊单章叫他信耶稣？扫罗可以说走开了，这个我没有兴趣啊。那我们看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啊，到底这一个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话？因为对话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呢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讲到第九章第三节，就是扫罗跟其他几个人呢，就是预备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预备进城来捉拿找这些信拿道的人的时候，第三节他说，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扑倒在地。然后呢就听到有声音跟他说话了，这个声音也实在非常简单，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开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那同行的人呢，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只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到大马士革，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什么，也不渴也不吃。这个记录非常简单啊，也没有什么的啊，你要信耶稣啊，然后他悔改了，都不是这样的记载。虽然我们来22章26章，他扫罗自己讲的啊，他的见证比较详细一点，但是内容都是差不多是这样。首先我们要问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扫罗的改变是起源于一个大光，一个非常大的光。那大家要明白，在那个时候，因为在其他的记载里面都说到扫罗呢，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就快要进城之前那一段的路上，那个时候就正是中午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在大马士革这个都是属于沙漠的地方，还没有正进城之前呢，都是一些荒山野岭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大树，都是一些好像这个沙漠地。那中午呢，在大马士革的这个地方呢，最光最光 这是什么呢？这是太阳在你的 头上，因为中午的时候太阳就刚刚好在你的头上、啊、那最光的就是中午，正午我们在温哥华十二点钟夏天的时候，你都知道在街上非常之热，热得要命，还有呢就是非常之光、啊、光的每个人都要戴一个黑眼镜、啊、那最光就是太阳来的光。突然间杰尼说，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那你也会觉得奇怪了，有哪些光可以是这样了？一个太阳在上面已经足够光的不得了了，你也不能够定睛 望着这个太阳、啊、但是在这里呢，有其他的光啊，在天上向他四面照射，就好像呢这个光呢在突然间在他前面整个啊，不是太阳在他头上啊，比太阳还有更光的光在他头上，然后在他四面来照射，好像拿着一个探射灯在那里照着扫罗。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探射灯了，在那个时候最光都是太阳了，哪有什么其他的光比这个太阳更光呢？太阳的光照射就不是照射一个人了，就是 全地都光了、啊、但是这个光很特别，他说这个光是特别像这个，我们说是 focus、啊、这个 聚焦在扫罗的身上，四边的来照射他。那我就要问，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光呢、啊、那如果你要研究这些、这个 word study 呢，在这里他们用的这个光呢，就不是我们说太阳的光、啊、是什么的光呢、啊、是一个特别要来用来形容这个上帝这个荣耀的光。上帝荣耀的光，这个光呢比太阳的光更特别，更光芒，更荣耀、啊、这个光就是照到太、啊、这个扫罗的头上、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一个这样的光照在我们头上，但是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的恩典，领受到上帝他怎么样改变我们这个荣耀的光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把太阳的光跟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的这个荣耀的光来做一个比较了。那这个用、啊、扫罗写这个、记录他自己的时候用的这个字呢，就是特别讲到用来形容、形容这个上帝荣耀的光的这一点，来光照这个扫罗。所以这个光不是我们一般用的太阳的光，不是用这个光的 intensity 来比较，而是这个荣耀的光王临。那个时候扫罗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呢，他肯定立刻就知道这个是从上天而来的，这个光就是上帝这个荣耀的光，光照到他四面来，特别 focus 在他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光向他照射的时候呢，他光到一个地步他就扑倒在地上了。这个经历很奇怪。扫罗首先就立刻就，因为他这样写的时候是这个用的这个光是上帝荣耀的光，照到他的上面，照到他的四周，他被这个光照到地步呢，他整个人倒下来了。然后扫罗就听到有声音对他说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他没有怀疑这个光是其他的东西，他立时就肯定知道这个光就是这位主，这位上帝最荣耀至高的这个光来刻意的对他说话。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就遇见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一个很特别的光照到他身上，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他没有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哪里来的这些光啊？哎呀，你这个是谁啊？为什么这样叫我啊？他反而说，他说主啊，这个主你们要明白，这不容易说出来的。在扫罗这个怎么这个啊，犹太神学的这个这么啊重啊这么清楚的人，他不会去随便说主啊主啊这些字啊。但是扫罗就立刻说，知道这个光就是上来自上帝的，所以他这个声音跟着说，就是我就是你所破开的耶稣啊。在其他的经文呢扫罗的回应呢，跟着他这个第九章所讲的有些比较补充的，就是扫罗问，除了问主啊你是谁之外，他还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是扫罗的回应这是扫罗自己讲的，在二十六章都有，但是在第九章就是路加替他转抄写下来的时候，没有说没有记录下一句但是这个是重要的，因为扫罗他首先肯定这个光是上帝而来的光，所以他说这个是从主来的光，他是知道自己遇见了主，他一生他都是为主工作，你知道他过去他逼迫基督徒都是为主来逼迫基督徒，他觉得自己是替天行道的缘故所以在这里他同样问这个问题，你是谁啊？也跟着就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东西在他来说，他以为上帝叫他呼叫就是要他做一些东西，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呢，因为这个声音回应的时候就是我是你所破开的耶稣嘛。所以在这里扫罗没有什么可以再回应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所破开的耶稣竟然就是这个光的源头，竟然就是这个光令到他扑倒在地上跌倒在地上，还有就是他忽然间他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记得，虽然在后来这个继续，就是呢，在几天之后呢，在这个亚拿尼亚去到扫罗里面的，把他把这个叫他受洗叫他这个存一个非常我们说是带着一个福音去到扫罗里面改变，就叫他受洗了。然后呢，他扫罗的眼睛在头上两块鳞片掉下来，让他的眼睛重见光明了。在这里呢，我觉得非常之有趣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扫罗他一生的侍奉里面有一件事他是放不下来的，他还是求上帝医治他，就是他的眼睛的毛病在这里遇见基督的时候他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后来他看见的时候，在他侍奉的一生，上帝没有把他的眼睛的疾病拿走，还是这个眼睛的问题常常都提醒他要靠主来继续努力的侍奉。那弟兄姐妹，这个我觉得可能上帝真的是有，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了不是解经家说的话就是上帝有些时候呢，就是记着一些东西，一些我们常常在我们身上常常成为我一点的提升上帝的恩典。那在这里我回来这里说，就是扫罗呢遇见这件事之后，他遇见基督被这个荣耀的大光光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听到这个是耶稣自己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立刻就改变过来。没有任何人的说话可以改变扫罗，没有其他的知识knowledge 这个知识可以改变扫罗，也没有其他什么德高望重的人对他教训一顿，然后他就突然神悟过来，然后改变过来，什么都没有，是他自己亲自的遇见这一位耶稣基督，然后 他什么都看不见。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好啊，就是其他跟他同行的人，他们什么也看听不到什么东西，什么也看不见，就带着扫罗进到城里面。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也不去也不客。到底扫罗这三天干什么啦？在圣经里面就要告诉我们，扫罗在这三天之在做一件事，是在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是讲什么东西，但是我非常的深信，他讲的这个祷告就是扫罗有一段非常跟上帝跟耶稣有一段非常亲密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他什么也不要，不吃不喝，专心的来重复的不断的思想他遇见的这个异象，还有就是重复的听到耶稣重复的跟他说的这句说话，你为什么逼迫我。在这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难题，现在解释了，解开了。所以他后来呢，他成了一个上帝非常非常特别的仆人。在第九章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进到扫罗的家，为扫罗按手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你刚才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就是向你显现的主，就是基督了。这个基督差我来，使你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立刻就有轮帐的东西从扫罗的眼睛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了饭，就有气力了。当他改变过来的时候，接受上帝给他的能力，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他的心里面受了圣灵之后，他就有气力恢复以前他吃过饭之后，然后受了洗之后呢，他就有能力有勇气去为主工作。那这个一个特别180度的改变呢，不是你跟我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呢，记述的人呢，这些改变肯定不单只是扫罗这一个人。当一个人他称其遇见基督的时候，他的改变是你跟我都不能够明白的。那譬如我说，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在圣经里面，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八章里面呢，记载了一件事。这件事呢，都是相当的有趣的。那这件事呢，就是说，那我稍微介绍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呢，第路加福音第，对不起，不是第八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啊，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圣经里面怎么记述这件事呢？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呢，耶稣呢，耶稣站在加利撒勒湖，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呢，耶稣有很多人聚拥他，要听耶稣基督讲道。耶稣看见有两条船停在湖边，于是呢，就渔夫的离开了这条船去洗网了。然后耶稣后来呢，长话短说了，他就上了这个西门就是彼得的那条船，请他撑开，然后离岸不远就坐下来在船上叫到众人，这些众人呢都站在岸上了。当然听完了，这耶稣就跟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彼得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不过我愿叫你的话撒网。”那留意了，这一句说完了，彼得其实不是好像我们翻译的这样说不过我就愿叫你的话撒网啦的，不是这样的。这个语气应该这样说彼得的回应呢，就是主啊，我们整夜劳苦，什么都没有，算了算了，既然你这样说只管去了去了去了是这个态度这个态度什么呢？我不成员 但是既然你这样说，好了，那只管试试看啊，不承认的心来试试看耶稣的这个给他们的 order 啊。于是他们杀了王，就王出很多的鱼，王几乎裂破，就招呼另外那条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两条船都占满，甚至要下沉。然后呢，西门彼得看见这个情形，就匍匐在耶稣的前面说了一句说话。那先不讲彼得说什么说话，在这一刻，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是怎么样回应呢？明明在昨天晚上，一个整个晚上，我都什么鱼都找不到，都打不到，啊！现在的耶稣告诉我叫撒网，你当我是谁啊？我是彼得，我的专业就是打鱼。我看这个打鱼的时间呢，我了解鱼的特性，我比你更清楚。你是耶稣，你只懂得是说一些道理，你凭什么这样叫我撒网啊？那这个很正常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背景，我们的专业，我们可能对上帝说，上帝你不要叫我了，我比你更懂了。那但是那个时候彼得真的不懂耶稣到底是谁啊，他就是在当然在第五章了，这样记得前面四章了，都有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一带行的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对彼得来说也不算不得什么东西，因为彼得根本就没有遇见这个真正的耶稣。他认识的这个耶稣就是蛮有怜悯的心肠，来教训众人要悔改，要听天国的道理。他都认识耶稣是一个夫子，他跟我跟你一样，都是认识知道耶稣是一个好人，都是一个道德的专家，甚至可以说他是比专家更好，就是他是更符一个先知的地位，但是都没有遇见真正的耶稣。直到这一刻，因为他撒网打鱼的时候，竟然挖了很多的鱼，的鱼多到一个地步，船都装不下来，要沉下去了。那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么说了？哎呀，不得了啊！我遇见这个耶稣，我跟他很好的，他是我跟他很老友的，他这个多年来了，我跟他常常在一起的，我认识他，原来他这么厉害呀！啊，耶稣好了好了，既然你是这么厉害啊，闻名不如见面了、不如见了，你就留下来在我这条船了，因为我是做打鱼的，这个是我的专业，我靠这个打鱼为生的，倒不如就这样呢，你留下来在这里，那我天天打鱼，你就天天叫我在哪里撒网，那肯定就赚个盆满钵满啊，这个赚大钱了，就是耶稣你在我这里，有耶稣在，我生意就有希望，有耶稣在，我就一本万利，有耶稣在，我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有耶稣在，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因为耶稣一句说话，我就可以发达了。真的，耶稣就是一句说话在这里撒网啊，明明不可能成就的事就可以成就了。所以彼得应该说，哎呀，好了，耶稣，终于你在这里了，我可以靠着你，我不愁会穷困了。但是彼得知道，当他真正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竟然说了一句你跟我都听不明白的说话，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彼得会这样看呢？这个大好的环境啊，叫耶稣留下来啊，你不讲，反而叫他离开你，耶稣真的离开你这条船，你明天就要满网钓鱼都没有鱼啊。但是彼得就是这样说，因为在他心里面，他知道他是一个可能没有信心的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干了很多很多对不起上帝的事， 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很懂这个犹太教的教导，他很懂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他没有遵守，没有遵从这个这个上帝的诫命，所以他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根本做不足，他做不到上帝的教导。直到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亲自看到耶稣原来是真的，原来他来到我中间，他真的为我解去解开这些难题啊！但是同时他也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弟兄姐妹，我就是很想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常常都在家有一个牌，上面写着耶稣是我家的主，耶稣是我家的主啊，很多都有这些牌在上面。如果真的有一天晚上有人敲你的门的时候，他说，哎，曾国雄，开门，我要来你这里啊，看看你啊，跟你说话。我开门，如果这个是我的老友，没问题啊，进来啊，啊，我们开一瓶这个红酒了啊，我们谈心了啊。或许是其他人啊，没有问题啊，啊，我这里都不错啦，你认识我，进来啊。但是如果这个是耶稣，他敲你的门的时候，你够胆开门吗？如果真的耶稣要敲你的门，说，哎，曾国雄，你是牧师，我今天就要进来你这里，跟你谈谈你讲道的事，我会怎么回应啊？如果我是做生意的，我就说，哎，等等，虽然我这里有个墙上有这个牌，写着耶稣是我家的主，但是请你麻烦你等等，啊，十分钟后你再来可以吗？15分钟后你再来可以吧？让我打扫好我家里面的东西。其实家里面什么东西都不需要打扫，他只需要找一件事，就是我家里面，我只做生意的，我家里面呢有两本账簿，一本呢就是给政府的啊，交税的，另外一本呢是我自己私人的，不可以公开的，这个是秘密的啊。我们很多人，我做生意的也需要两本账簿，做一个普通的人呢，家里面，我心灵家里面没有账簿，但是心灵里面有两个思想啊。所以耶稣，对不起啊，请你不要进来，让我弄好这些不能够见人的东西，不能够见光的东西之后，你再来吧，因为我有很多东西不能够让你看到的。所以你不要怪彼得这样说，他立刻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耶稣站在你门口敲门的时候，你可能立刻就想到，哎呀，我家里面收了很多东西不能够见人啊，也许是一些打麻将的麻将，也许是一些吸烟的人，就是我家里还有好几条烟在里面，不能够见上帝的。也许我们身心里面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哎呀，我把它盖住，上帝，他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打开我这个盖子。耶稣，你可以欢迎你进来，所以我有这个牌子，所以上帝是我家的主，但是请你进来之前呢，你问问我，让我把这些不见的光的东西把它揭开。虽然你是我家的主，留下一些给我吧。弟兄姐妹，让我们面对基督的时候，遇见基督的时候，我们真真诚诚的遇见我们的主，我们也诚诚实实的告诉我的主，主啊，我这个心在这里，我打开我的心门，你进来。我刚才说我自己的灵兽扫罗，他的眼的毛病，上帝没有医治他，直到他离世都没有医治他，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能够猜测的原因就是呢，啊，就是这一点点眼的东西呢，每一次想起的眼睛呢，就令保罗记起来，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眼的两块的鳞片的掉下来了，让他清楚看到认识这个真实的基督。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也有差不多同样的经历。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外的人，在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有做，我甚至跟一些人呢打架，不单只是打架了，甚至拿武器打架都有。最后的一次打架呢，就是当我只是中这些外孩子的领袖，我常常都喜欢做领袖。那个时候我就是做领袖，在他们当中，我就是预备打一些人，所以他们都拿着这个武器武器，一些拿武器，一些拿石头。我站在前面，叫他们预备打人的时候，我说打了。但是我忘记我说这句说话的时候，我的这些江湖上的朋友都拿着武器的，在我后面，我在前面第一个，所以他们用石头上前面扔这个石头的时候，这个石头刚刚就打中我的后面这个地方，结果那一次我就立刻倒下来了，这个枕头都是流血了。到现在，上帝给我没有头发都好，因为后面呢，这里有个疤，这个疤呢，每一次呢，我都用手用这个梳子呢梳你旁边的头发，梳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把这个弄到这个疤痕的时候，很不舒服。哎呀，这个痛有一点痛。每一次这个痛呢，就提升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前我是一个怎么样顽皮的人，以前我是怎么样不相信上帝，只相信我自己。我不相信读书，我只是相信打架。我就是这样的人。后来遇见基督之后，基督把我改变过来，改变之后，但是偏偏留下一个疤痕在我后面。这个疤痕就是告诉我，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遇见基督，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遇见呢？扫罗遇见基督，基督不需要向他说很多的东西，只不过是几句说话改变了他的一生。我相信耶稣的时候，也不是有人跟我说很长篇的道理，都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的拯救，让我思想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疤痕让我想起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作恶的人。今天上帝改变我，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恩典，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不在乎我们听了什么样的道理，在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遇见我们的主。遇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打开我的心，真的真诚的邀请我们的主进到我心里面。虽然我家里面有一个牌写着基督是我家的主，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这个基督当他是我家的主了？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从扫罗他的经历里面，他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道理改变他，但是就是让这个大光来改变他。因为这个光是一个荣耀的光，这个光是一个充满上帝的恩典的光，而这个光要直接照到扫罗的心里面，把他心里面的黑暗也打开了，改变了他。耶稣直接跟他说话，这句说话就是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所做的以为是替天行道，但是他却是逼迫基督的人。以前我们也不懂，以为我们做的是我自己负责任的事，但是原来我们所做的也是逼迫我们的主的人。今天我们被主改变过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经历与主相遇的这一段时间，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疤痕，让我们每一次遇见这个疤痕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真的遇见了我们的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